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呢，要为我们对有关传教神学的定义做更进一步的说明。柯博士您好。
大家好。对，我今天要特别要讲一下关于传教神学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比较详细的讲到底传教是什么，我们研究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说传教是教会的一个工作，一个活动啊。那教会可以说有两个大的活动，一个就是传教，一个就是牧灵啊，或是牧民工作啊。所以平常我们可以说教会比较重视这个牧灵牧民工作，就是说神父在一个本堂，他照顾教友啊，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把他们的信仰活出来，使他们体会到天主的照顾啊，天主的恩宠。啊，那尤其是年轻的人啊，老人啊，都不一样的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情况，或神父就帮助他们怎么样，过他们的信仰生活，使他们有希望、有信心，感觉到天主的照顾啊，天主的宽恕。可是传教的工作，以前我们比较忽略，我们觉得有几位职业性的传教士都好了，我们就是为了传教工作祈祷而已。可是我们已经听过了，现在整个教会就是要参与这个传教工作，每个人有他的责任，所以结果现在传教也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传教神学它研究这个教会这个工作，我们就是说传教神学是一种实践神学啊，就是说它研究某一种工作，它不是理论神学。我们也有理论神学，比方说他研究三位一体是什么，或是教会的一个组织是怎么样啊，或是耶稣怎么样救人啊，这个都是一种我们说系统神学或是理论神学。那我们也有一种历史性的神学，就是说圣经啊，整个圣经本来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怎么样跟天主来往啊，所以还有教会的历史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神学，是历史性的神学。可是我们这个牧灵工作跟这个传教工作，就是牧灵神学和传教神学，这个都是研究教会的某一种工作啊。那这个工作现在我们想办法是把它弄得比较清楚啊，不是每一个工作就是传教工作，或是每一个工作就是牧灵工作。所以我现在就是看一看教会里面这个传教工作到底怎么可以辨别出来。那一方面可以说教会它的基本的目的就是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可以说整个教会的整个的一切的活动可以说有它的传教的幅度。比方说我们可以说人一个弥撒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吸引人来参加的啊，还有别的，无论教会做什么应该是有它的传教的幅度，是别人很容易去被吸引，很容易去了解，很容易进入情况啊。所以可以说传教的这个幅度啊，这个教会每一个行动都是应该有的啊，他们无论教会做什么就是想办法吸引别人去信耶稣啊。所以这可以说是传教是非常的广啊，可是也有它的特色啊。所以今天我要介绍一个传教神学方面的定义啊。那这个定义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是一个神学家写的，就是拉内神父是耶稣会的神父，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去世不久，可是他的影响力非常的深啊。所以他对传教神学给我们一个定义，我先念他一次以后去解释他。他说传教神学他这个学问呢、啊、他研究教会怎么样在一个缺乏基督临在的社会里面去传福音啊。或是说我们再细的去讲，就说传教神学这个学问他研究教会怎么样在一个缺乏基督临在的社会环境中初步的去实现自己当作天国临近的记号和工具。或者说这种神学是一种神学性的还有一种规范性的学问，所以这个相当的复杂，所以现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解释。对啊， 那第一个，比如说它是一种实践神学，我刚刚已经讲的传教神学在研究教会一个工作啊，一个行动啊，不是说一个理论或是一个道理啊，它是研究它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想大家就很容易懂的。那另一方面说，它是一种神学性的一种学问啊。神学性就是说，我们看一件事情从好像从以天主的眼里去看它。比方说，我们可以去研究这个传教工作，用社会学去看。那从社会学去看说，哪些人信教，有多少人信教，以后这一方面的发展是怎么样？或者用数字或是统计可以去研究这个传教工作，这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用处。可是我们这里说我们是从神学的角度去看，比如说一个在一个教会里面，比方说一个人是殉道者，那从社会学要看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啊，那个人被杀了以后就没有了。可是我从神学的立场来看，我们觉得天主接受那个人的牺牲以后，这样的话这个传教工作可能更有帮助啊，所以更多的人被吸引了。所以这个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不一样啊。所以也是可以多去看，我们说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不一定是说人多就是成功啊。应该是说他从品质来看，这个小小的团体啊，他们彼此的相爱，就几个人彼此很相爱，那这样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从神学来看一个结果。可是从社会学来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了。所以我们一切就是从神学来看，就是说以信仰的立场去研究传教工作，为了更了解天主的意思是什么。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传教神学也是一种规范性的神学，所以规范啊，它提供一个方法啊，所以传教不就是说研究它以后就没事了，它的研究的目的就是说更进一步的了解怎么去传教是比较更好，所以最后它提供一些方法，一些规范，所以这个也是传教神学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个是它传教神学基本上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可是现在我们就是看内容方面，那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传教的目的就是说把天主的国让人感觉到它临近了，所以我们说怎么样比某一个社会可以体会到天主的国临近呢？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候他这个人本身啊就是好像代表天主的国，人就看到他，听到他，看他做事情啊，怎么样治好病人啊，怎么样鼓励穷人啊，怎么样以权威性的去代表天主讲话啊，他们感觉到天主的国临近了，就在耶稣身上就临近了。那现在我们说，现在耶稣不在了，可是我们这个耶稣的团体啊，他应该代表耶稣，应该是扮耶稣的角色。那我们可以说从三方面，可以说一个团体或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临在一个社会里面提供这种关于天主的国的一个印象啊。那第一就是说需要信德啊，现在有一些人完全的信天主啊，信天主父啊，也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这个信德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团结，应该是看得出来某一个团体人彼此相爱啊。第三个，这个团体应该是对周围的人有一种服务的精神，所以这三个特色啊，就是可以说人就看到这个就感觉到天主的国临近了。所以现在我再一次比较详细的讲这三个特色啊，所以我们传教的意思就是说，初步的传天主圣言是不是某些人去信他、接受他、完全的接纳他，所以就是欢喜对天主在耶稣内临在的一种信仰。所以这个没有几个人信天主、信耶稣，就不能提到是传教，也不能说是天主的国临近了。所以这个信德这是第一个，一个初步的一种信德。第二个就是说，这些人信了以后，他们有没有改变啊？他们有远远彼此相爱、团结一起 啊。所以我们就说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在圣山内共融信仰团体的形成，所以再一次说，在圣山内一个共融信仰团体的形成。所以这个是说，包括那个说这个团体怎么样出现呢？比如说经过灵习啊，进入这个团体以后，团体的中心啊，就是那个感恩祭啊，他们一起参加这个感恩祭以后，也是彼此照顾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是一种团结啊，一种共融啊。那第三个特点就是说，就是一种服务啊，对外面的人，对穷，尤其是对穷人一种服务。我们说以博爱与正义来服务穷人，为了把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的风气福音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多的内容一句话。我再一次说哈，就是说以博爱与正义来服务穷人，为了把社会的结构还有文化的风气福音化。所以这三个啊，就是说假如是慢慢出现啊，初步的出现，周围的人就看得出来天主的国临近了。因为某些人真正的信，某些人真的团结彼此相爱，某些人真的是靠天主的力量对周围的人去服务。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初步的一个教会的形成。那这种过程从信啊，从团结啊，从彼此对外面有一种开始服务，这个都是传教的工作啊。那后来当然一个教会它成熟了啊，它就更进一步的去做这三方面的啊，他们的信的越来越强，他们的团结越来越好，他们对外面的服务越来越明显。可是初步的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啊，这个我们叫是传教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最基本的。以后可以说从这三方面，可以说对外都是天国临近的一个临在的一个记号。那对内让参与的人感觉到天主的国实际上在他们中间啊。所以可以说对外是一个记号，对内啊这个是一个工具，使人得到恩宠，可以改变他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定义方面它的核心啊，传教的内容。
也就是说一个团体或是一个社会啊，有没有基督信仰化，可以从刚神父介绍的这个信德、团结还有服务这三个方面来做一个检视。
对，就是说假如这三方面的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啊，那可以说就是所谓的社会的人士就可以感觉到天主的国临近了，像当时人对耶稣的看法一样。那有的人还是不相信啊，有的是免不了的，可是愿意相信的人他们觉得哎，不错，那个小团体很有精神啊，很有爱心啊，很有服务的热忱啊，所以他们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在他们当中啊，所以这样的感觉到天主的国临近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教会的目的本来就是在每一个社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们可以在反二的时候有一个定义，就是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天人、天主跟人之间的一种亲密结合，还有一种团结人类的标记和工具。所以就说教会对外面是一个标记，是可以看到的啊，暗示到天主的临在。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工具，它就是实行啊天主临在，所以让人感觉到天主的恩宠。那它就是说那个凡勒在那个教会的宪章里面第一章啊，或者第一节里面就是说这个记号啊，这个标记或是那个工具的目的，就是说是天主跟人有一种结合啊，一种亲密的结合，也是人之间彼此结合啊，团结啊，不再有仇恨，不再有嫉妒，不要再有那个战争啊，而是人类也彼此会团结啊。所以这个是教会很远的一个目标，也是天主的意思啊，他希望就是人跟天主和好，人之间彼此也和好 啊，所以这个教会就是为了这个做一个标记，一个开始啊，有一个工具啊。嗯，
当这个团体逐渐形成的时候啊，还是会有一个核心嘛？那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这个团体可以说，不是那么非常的理想。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信德啊，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怀疑啊。虽然我们彼此团结啊，我们的团体也不是永远是非常理想，有时候有冲突啊，有些摩擦，以后也是在服务方面，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懒惰一点啊，所以这个可以说，可是说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人有这样的很热心啊，很有心得，常常有人很团结啊，很彼此相爱，常常有人很热心的服务，那可能不是每一个人。可是在团体里面永远有一群人就出来了，我们相信是天主圣神跟这个教会在一起，所以常常有人真的是充满的热心，充满的爱心，充满的团结，在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以后他们鼓励别人，以后这样的话教会有他的一种从天主来一种新的生活，就是一种信仰生活的出现。所以这个是它的核心，所以有的时候交友也是很冷淡的、啊、或者说团体也有困难、啊、也是有，可是另一方面后来又是会团结起来，彼此宽恕、啊、以后再一次团结，以后我们的信仰再一次巩固起来，以后我们的服务再一次重新开始了、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活的团体，所以不是说一下子一次就没有事了，这个永远是要努力，永远是要想办法，以后我们感觉这样做的话，我圣神跟我们在一起，以后我们每一次也会发现真的是教会会做到的。所以这个是它的核心啊，就是最后是天主的恩宠或是圣神的临在，以后人的软弱的力量跟他合作，以后结果就是对外面对社会我们可以给大家看得出来天主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就达到这个传教的一个初步的目的吗？还是说已经让这个团体或是社会达到一个很深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目标了？
对，就是一种初步的开始，或者是一辈子一种努力啊，一种进步可以说。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教会，无论那个成熟的教会，还是一直在努力，没有一次就没有事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每次，比方说每次弥撒的时候，弥撒开始就说我要承认我的罪过哈，希望彼此宽恕啊。所以每次就这样做哈。所以我们知道每次我们又忽略了，又冷淡了，又怀疑了，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了、所以一部分的人就可以变成圣人了，以后结果就是我们更知道信仰是什么。
是，我们谢谢柯博士今天的说明啊，柯博士神父啊，因为柯博士神父的那个名字听起来，我想大家知道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啊。那么谢谢神父的说明，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我们真的会有一个完全和世俗不一样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可能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核心。谢谢柯神父，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